大家跟我念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学习佛法。大概两年前，我们在这里讲过《金刚经》《维摩经》。这一次本来是没有准备讲，因为最近福州听法的地方也很多，西禅寺还有佛学法海寺这里都为法师举办了学习班，还有一些讲经活动，大家来参加听的人也很多。关于这个大家法缘的缘故，有些居士一再要求我呢再跟大家见见面，讲讲几句佛法，故此也就是决定在今天三个晚上跟大家谈一下叫三经要义，净土三经要义。因为现在学习佛法的人越来越多，尤其念佛法门也诸多人好要，故此我们决定讲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讲之前呢，有两个问题也是属于比较重要的问题，跟大家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比较普遍的居士提出来有关于受戒的问题。受戒的问题就是说受五戒啦，受八戒啦，如何受，如何持。不止我们在讲三经之前呢把这个问题讲一下免得到底下有很多人提起的问题。学佛第一步先是三规，三规作为进入佛门是第一个要做的，是进入佛门，就是到学校去读书先要注册登记，三规进入佛门。五戒呢是到了三规以后，作为一个佛的弟子，我们要坚持做到五条的要求，也就是五戒。那么有人说少五戒时间还早啊，现在还做不到啊，那等我做到了以后我再去受五戒，这种说法不是十分圆满。为什么呢？等你都做好了然后再受五戒，既然做好了就不是成佛了吗？ 因为说没有做好，需要有这五条来约束自己，鞭策自己，我去做，而不是等做好了以后再去受戒。佛都是凡夫修成，而不是说佛才修成佛。那我们凡夫有机会修成佛吗？有些在家说，在家居士说，我受了五戒，我煮饭不能煮啊，煮菜不能煮啊，怎么办呢？啊，吃空气啊，要不要煮？也没有呢，五戒里面也没有讲说受了五戒以后煮饭不能煮，对不对？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煮饭，没有这样的戒。不能买菜，又多一条不买菜，是不是？不杀生，你们是不是怕的是不杀生？那买分的东西买回来要煮怎么办？你不煮家里又闹啊，意见啊，弄得一家人都不和。还有最近有受菩萨戒，去年很多受菩萨戒的，受了菩萨戒就更严重了，动都不能动，摸都不能摸，如何是好？弄得家人不团聚，不和和。你想想看，受了菩萨戒是干嘛？是度众生，但求佛道，下化众生。你那家里几个人你都教化不了，度不了，你受什么菩萨戒呢？家人都不和和，如何受？度众生有善巧方便，先让家人要对你这种信佛承认才可以。那说信佛承认，那说家人说你吃素没有营养，叫你吃分，那就那我是为了度众生，然后我也吃。学佛要有智慧的嘛，不是那么死板嘛。你不是左就是右，干嘛要那样呢？是不是？可以吃，那你就拼命吃，没关系，吃肉边菜，对，那就我就吃肉边菜，以后专门买点肉放在肉边菜里面一煮。你又错了嘛。六祖告诉我们是这个道理，那你专门去学六祖，别的不学，专学肉边菜也是不对。学佛是叫我们破执着，离开这种相，不是叫你去转那个牛角尖。吃素这是培养慈悲心，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特有的。佛在是经典里面有没有呢？有，他无非是说不吃分，乃至一切众生肉不要去吃，培养这种慈悲心而已，而不是说一点腥味都不能沾，那点油都不能滴，滴一下就完了，这吃素白吃了，吃的不清净。你这样做的话，你那个家里会搞得空气都凝固了，很紧张呐、啊。你这样就不好。这学佛呀，要有智慧。吃素本身就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不伤害众生出发，所以众生的肉呢，我也不吃。这样的。那你因缘尚未成熟，《涅槃经》里面有讲三净肉。尤其对一些在家信徒来说，你因缘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三净肉是可以吃。这因缘未成熟是这样，如果是你因缘成熟的，也就不吃更好，坚决的这种责任也没有，不是更好啊？那么你到市场买一些死的啦，不是买活的来煮啦，这是不凡，在尚未成熟、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是可以的，没有那么严重，是吧？那么一些受戒的问题，这个理念不是等完全做好以后去受戒。 这是一。第二个呢，有关于受八关斋戒，那天有个居士找我讲得很严重。受八关斋戒到底是怎么个搞法？24个小时，有人说一辈子24个小时，有人说10年24个小时，有人说1年24个小时，有人说1个月24个小时。八关斋戒不是讲了一昼夜？那有人说一昼夜到底什么时间一昼夜啊？这个问题就卡在那儿了啊。有人找窍门说一辈子就一次啊，是不是一年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这应该说你们受八关斋戒啊有所了解然后去受嘛，不可能说莫名其妙去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一共有8条，7条是戒，1条是斋。所谓斋就是不挥食食，那叫斋。斋什么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齐整的意思，就是斋。那么你那个斋只是说我吃素，那就是斋，吃素了，那就是吃斋六斋，不是吗？吃斋六斋，有吃禅斋，那叫做斋。那个关键就是，那么大家就抓住这个斋当做吃素来理解，那我就吃素了。念佛不念佛，信佛不信佛，那是另外一回事。主要问你吃斋没吃斋，学佛也以吃斋为标准，那就不正确，不正确。如果说只是吃素是作为佛教徒的话，那三阳是最虔诚的佛教徒，是不是这样？他吃草吃得比我们更好，这种学佛不同意这些啊观吃素的话，那就有智慧。吃斋的目的是，所以斋是齐，是清净。就这一天我清清净净，不吃荤，而要念佛，而要行持。清净荤，所谓荤就是葱蒜韭菜之类，叫做荤，不吃。那么更扩展，不吃一些众生肉，不吃一些众生。那么甚至还有人呢更颠倒，为了调味放点葱放点蒜没关系，有没有这种说法？调味嘛，葱蒜有没有专门煮的一大碗在那里吃啊？你们见过谁煮的一大碗葱蒜在那里吃？本身就是调味的嘛，为了调味放一点没关系。还有呢，煮菜放点酒嘛也没关系，那只是调味，也错耶。那有人说，那我们在家居士的戒总是要宽一点嘛，你们出家人是不可以，所以说你们拿个尺子量出家人多长多短，对不对？我们福州居士就没这么毛病。闽南的居士啊，他就尽管护持，管你出家人怎么样他不管，护持护持就好。福州居士不行，我护持我要有条件，怎么样？我要拿那个皮尺拿出来量一下，哇，这个出家人还差那么一点，我护持就少一点，是不是？他提起某人，我去打听打听，我去了解那个师傅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而我看那天他煮菜还放了啤酒，还自己吃酒没关系，我是居士嘛，还有道理啊。告诉诸位，那个戒啊是平等，所谓平等也就是说，你们五戒我们戒力多， 比丘男僧250条，比丘尼348条，比你们多吧，但那个不共部分与你们没关系，那共同遵守的呢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前面5条跟你们那个5条是一样的，你不能说我没关系，我是为了调味好吃一点，那我们就该死啦，就吃那个不好吃的烂菜，对不对？你们就可以换一点调调味，换点葱蒜也没关系。哪个出家人到市场去买个韭菜回来，糟糕了，哎呀，那个出家人还买韭菜，你少提了一大把没关系，是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就产生很多问题出来，因为你自己本身不懂，本身不懂，对不对？啊，所以说八关斋戒理应按书里面讲，理论上讲，道理上讲，每个月6天，每个月6天就是6斋日应持8戒，听明白没有？不要再乱哈，6斋日应持8戒。那这个8戒时间多长呢？1天1夜，也就6天当中，我每一次24个小时。那有人说24个小时他怎么算呢？啊，今天10点去受，到明天10点，理论上是这样，也没有错，也没有错。他说你比如说我10点去受八关斋戒，受完其实到明天早晨天亮也就算完了，也就你吃饭就可以吃了。而且我硬要饿到那10点，我看见东西只想吃，当然没办法，我受了戒啦，没到10点啊。戒律里面讲明相出，所谓明相出，你手没有电灯之下，这个手伸出来，这个指纹看得见就可以吃了。哎，你一会儿把灯打开，我看见了，是不是？那时候你把自己房间灯关全部关掉，窗帘拉上，看不见，也没有人这种做法，也不需要这种做法，是吧？你说你无论什么时间受，到第二天明相出就算结束。那么你说好，我等天黑了我才去受。过午，那个斋就是过午，过了中午，今天早晨到这个中午以后，一直到明天早晨明相出这个时间来算，这个斋就持这个这样的程度，就是12点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明相出。那明相出几点呢？没办法，春夏秋冬四季日照不一样，比如最近的天亮就早，冬天就晚，再往后一直到夏至啊，就早晨，这个日子比较长，不同，所以故此定为明相出，明相出为准，也就是说24个小时，理论上讲24个小时，也不是那样一种刻板啊，有能力的话最好是6斋日持8戒。找一位师父一说就可以了，找一个师父，或者到寺庙，或者没有请到家里来也可以，或者你到庙里去一受也就可以，是这样。也不是说受八关斋戒非得要念佛，但念佛是好的。有些地方哈，受八关斋戒1天1夜念佛念24个小时，不能讲话，他多出2条。多出2条，一要念佛，二呢不得睡觉。我说你这八关斋戒怎么多出2条呢？八关斋戒你就持那么8条就好了。他说不睡高广大船，可以睡，也不坐高广大船，就那一天一夜不睡漂亮豪华宽广的船铺就完了，你睡在地板或者简单的板凳小船也就可以了，不是说不能睡啊。 能不能多念佛当然好，你这一天能够精进的念佛不是更好，没有念佛也不放电，这个道理啊。你这个问题呢，跟诸位澄清一下，说明一下，八关斋戒应该如何。如果找不到出家人，在你周围住的方圆的地方都找不到出家人的情况，可以找一个居士来一说。如果再找不到居士的话，在佛像前自说，找八关斋戒。为什么呢？就居士在家里种种繁忙事务多，难得有这么一天能够清静下来，把身心歇下来，静一静，手持这八条。出家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关就是关闭，生死是八关，八条能够关闭生死，是这个意义。不是一个月一天，也不是一年一天，也不是一辈子一天。如果说我更多一点也可以，除六天以外我多一点那更好，有多做就多功德，用意在此。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那么我们的无量寿经不是有两本吗？是不是有两本，一个是佛说无量寿经，一本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有人说这两本到底怎么回事呢？哪一本好呢？两本都好，但是要告诉你一些道理，告诉你一些道理。为什么有这么两本的说法？那现在有一些也听了一些录音带，或者看了其他一些资料，提出这些问题，如何是好？那么我们不得不跟诸位说明一下。这一本呢叫做汇集本，汇集本就是下莲居。下莲居即是汇集的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差不多都是这一本比较多。你们现在听的录音带啦，手头一些读诵的书啦，差不多也都是这一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这个曹魏的时候堪生凯翻译的，堪生凯翻译。那么古来所有的一些注解，古来的流通和注解都是依这一本，所以说我们在藏经里面所能够看到的都是这一本，流通这一本，一直到流通到日本也是这一本，以这一本为主，也就是这一本比较完善圆满啊。到藏经里面就是这个祖师们所做的注解差不多以这一本为准，这本是后期清末才有，民国才开始有这本比较晚。那么我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个汇集本呢？我们也不是说在这里批评谁，我把道理讲一下。你们至于将来要如何受持，到底要念哪一本，这个我不管你觉得读的哪一本觉得合适你就读哪一本就好。我们不是批评谁要把这道理跟诸位说明一下。既然我们研究佛学那么把一些根本性的一些道理讲一下。比如说对于汇集经典我们提出看法，第一个，佛不许可经典作为汇集，也就是说这本汇集本呢，无量寿经在中国一共有12种翻译，是属于较多的经典翻译。比如说法华经有这个 啊，七种翻译，五种翻译啊，维摩经有七种翻译，华严经有三种翻译，很多本啊，那无量寿经有十二种翻译。那么十二种呢，其他七种啊已经失传了，历史一直在演变啊，于是说像无意中的灭佛啦，把这些经典已经失传。那么现在在藏经里面能够找到呢，有五种，有五种，就翻译的有五种。那么这下莲居居士呢，把这五本呐、啊、汇集起来，就是说五个版本，他五种翻译，他都摊开来，就是说啊，他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一本里面抽一段，那么那一本呢比较合适的又摘录一段，是这样汇集起来，所以这叫做汇集本。这一本呢是根据梵本，根据梵文本而翻译成，翻译直接翻译的，而不是汇集的这一。那么这汇集可不可以呢？我们要知道，佛是不许可，佛是不许可。佛在啊《后汉支娄迦忏》翻译那个本里面呢，那个本有这么一句话，就佛这个护属啊弥勒菩萨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持四经以泪汝愁，汝愁当坚持之，无以为妄增减是经法。”就是说我把这部经嘱托给你们了，你们呢要坚持下去，持这一部经，持守这一部经，不要呢自己啊万以增加或者减少这一部经的经法。那么这汇集本这里面呢也有这么一句话，本身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啊，可能你们有些人没有，你们不凡呢这个自己回去查一下，你们手头如果家里如果有这一本的话呢，晚上回去可以看一下，是在221页，221页到222页之间，有这么一句话，其中说单坚持之，他们讲啦，就是说啊，贪念佛恩呐、啊，单令四法久住不灭，要让这个净土法门呢。久住在世间不灭，当坚持之，不得毁之，无德为万，他们的无德毁之，无德为万，增减经法，增减就是经法不能增也不能减，这个意思。佛所不许可经典，经典的汇集，这是佛讲啊。那么第二点呢，祖师以及翻译上不许可。印光大师和莲池大师都有这些的铭文嘱咐，这经典不可以随便自己去汇集的，就是说摘录这个摘录那个摘录下来然后汇集一本，这样做法。但有人说其他的梵本翻译过来不好读啊，那叫不善本，汇集起来常常叫做善本。那么我们没有见到梵本，何以知道它善或者不善呢？佛不许可，祖师善不，祖师不许可，翻译也不许可，这些历代翻译家大德们他觉得这一本未尽善，他会找梵本重新翻译。所以说无量寿经有十二本呢，而没有把它汇集起来，那些大德们都没有把它汇集起来，到了后人才把它汇集起来，而且这个汇集是居士们所做的，出家人没有做这个工作，而是居士把它汇集起来啊、哦，这是一个理由。第三个呢，汇集有种种不妥的地方， 汇集种种不同。梵本很多，翻译的人也很多，他就尊重这个梵本，不去汇集。佛不许可是一，第二呢，佛说法应机是应众生的机，比如说《般若经》有700多卷，把玄奘大师翻译就有600卷，这么多的经书，而没有所以说把这《般若经》汇集起来成为有一小本，只说最简便的260个字《心经》，再少的《金刚经》，从这小短的去见多的内涵，而没有把它牵。那么再来呢，结集者是这样，结集者是这样，佛弟子结集经典是非常的慎重。第一次结集叫500结集，户外有700结集，非常慎重。当时有499人选500罗汉来结集，阿难呢还没证四果，所以迦叶不让他参加，他很着急。这是在《无分力》里面有记载。阿难是多闻第一啊，对经典他是多闻，佛在世所有讲经说法他都在场，他不参加结集怎么可以呢？所以他很着急啊，所以说他中夜初夜思维想上佛正果。修行啊，他是不着急，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着急也没用啊。他正想休息的时候，万缘放下，正是果。故此第二天他参加结集，所以说结集是500罗汉，这些罗汉都是叫做无生啊。他每讲一句一段，一个人在上面送，比如说经是由阿难送出来，那么底下比如说这么多人都在佛那里听经说法，阿难讲出来有这样这样的事情，那么大家底下没有意见，说是佛当时在什么地方讲这一部经的时候，这么多人都没有意见，是佛是这样说的，好通过，是这样一段一段来接集下来。这佛弟子都是多闻，然后这样算相传，而不是说凭高兴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念下来就算算了事，不可以。500、700、1000人是这样结集下来，一个人送要底下这么多人印证可以才通过，这结集啊是不可改变。那么现在呢，我们动不动啊，很多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互相分佛，分你啦啊，某某人他是佛佛啦，某某人是佛菩萨啦，他自己好像很厉害，随便给你贴个条啊，又是什么什么菩萨再来啦，什么什么佛再来啦，你何以见得嘛？你自己是不是比这位佛佛更佛佛呢？比这位菩萨更佛菩萨呢？你自己凡夫凭什么去跟人家分他是佛佛是佛菩萨？不懂，你不懂就老老实实依经法去修持，佛不在世依什么？依佛经最为可靠。如果信佛的人把佛经都撇开不谈，而是信人，那就成了人教了嘛，不是佛教了，那是叫做以情相见，以情相牵，而不是以法相见。哎，我师父啊很好啊，我师父也长得好，说法也讲得好，就是我师父，把你师父挂起来，你信仰你师父分珍宝之一。正见的话你不妨清净，邪见的话 色之眼睛，不可以随便分啊！我师父啊是观音菩萨再来，你那你是阿弥陀佛再来啊？你不是阿弥陀佛，你怎么跟你师父分观音菩萨再来、大势至菩萨再来呢？你凭什么去分啊？某某人是阿弥陀佛再来，你怎么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呢？那你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你肯定释迦牟尼佛再来才跟某人印证是释迦是阿弥陀佛再来嘛，对吧？所以不可以互相分啊、这样分来分去呢，就有打大妄语之嫌，打大妄语之嫌，不可以这样说。诸佛圣人结集经典是如此，我们凡夫或者下凡，或者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们不敢乱改经典里面的内涵面目，这是要紧。如果说经典可以这样汇编的话，那么三藏十二部那么多一大罗，你把所有事情全部换下，有相当的文化，什么都不要干，天天在那看，最快要三年，最快要三年把这藏经浏览一遍，而不是说详细去研究才能够翻一遍而已。这么多，那不如把它的汇编 一本经出来，就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本，不是很好吗？不要搞得那么辛苦。很多人说啊，研究佛学，佛学是很好啊，经书看不懂，经典看不懂，多好东西不一定所有人都能够得到。他不同意其他的法，不同意其他的宗教，他所阐述的道理不同。如果说被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话，那就成了普通的普通的佛法。比如说科学里面讲的，科学所阐述的，那就说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衡量宗教，看待宗教不符合于科学的话，那就这个宗教可能有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大家了解，科学是暂时的，有人理解不了，科学怎么会是暂时的呢？我们现在什么都用科学，有科学的头脑啦，什么都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科学一直都在进步，都在发展，后后胜于前前，不断的发展，以前所讲的所阐述的不行了，要淘汰了，现在科技不断在发展，又新的东西发现。你比如说以前的那个录音带，就那个卡带录音带，这很不错的，奇怪这东西会讲话呢，现在不要了， VCD 比那更好，那个盘的光盘更好，过一段时间又得淘汰，不断的发明，不断的创造，那就是科学。佛法那是真理，不容改变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永远不能改的。如果是科学，那不改了吗？改了那就不是佛法，那不是永远的真理。真理如果改的话，那就不成真理。佛法所阐述就讲这些真理，诸行无常，谁可以改？诸法无我，怎么可以改？怎么改？这是至高无上的道理啊！只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人的生活呢，用丰子恺的一句话讲呢，有三层。我们的人的生活有三层，第一层是物质。第二层是精神，第三层是灵魂，就像三层楼一样。物质就是衣食住，物质生活，物质生活。那么有一些人他只是物质生活就可以了，我把吃搞好一点，住得好一点， 钱赚多一点，衣服穿漂亮一点呢也就行了，人生不过如此啊。娶老婆生孩子啦，然后完了要牵一只狗，逛园公园一逛啊，搓搓麻将，抽抽烟，喝喝酒，完了等死了，这就是物质生活。第二层呢，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比如说搞研究啊，学术啊，艺术啊，这些人层次会稍高一点，物质生活以外高一点。比如到一层楼，哎呀我懒得走到一层一楼就好了，有人说那一楼到二楼看看，到二楼的人就觉得可以了啊，搞一点艺术创作啦，写一些文章啦，他觉得蛮好的，那就叫精神生活。第三种呢，有一些人觉得二层还不应该上三层，那就是灵魂生活。灵魂生活用我们学佛的人讲，那就是宗教。吃住什么也有了，艺术创作也是有了，那么再来呢，我要请在于精神上，你就说你专的艺术精神，那精神是什么？那只是暂时的美景，暂时的美景，它还是觉得不是永久。艺术不断的创作，不断的更新，那还是有变化的。哦，我们连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假的，哪样东西是实在的呢？所以说去追求灵魂生活，去宗教信仰，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去追求，上三层楼，这是丰子恺。一段话所讲的，这是我们人呢对这个人生的一种透视啊，要明了一点。在信仰上，我们要有一个比较规范。那说我们对于这个经典的结集，对于贤圣的一些看法啊，贤圣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经典呢是否可以汇成一本？可以汇成一本。佛是应机说法，那有人某大德在说所有的经典都不要读了，那只读一部经就好了，这是第一部经，其他经都不要读，如果去读的话那都是自作聪明，这种说法也未必完善，未必完善。举个例子说，如果说你要去弘扬佛法，佛法要告诉别人，你只读一部经是不够，甚至说一部经也不要读，观遍阿弥陀佛也就够了。南无阿弥陀佛包含了三赞十二部，不要去读，这是从因说果是可以。你哪一天真往生了，上品善身，发开见佛，悟无生人，什么不具足呢？一切都有，是没有错。但是你在因地修行，或者遇到问题，要把道理转告别人，人家问你什么是五戒啊？你说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是八关斋戒啊？南无阿弥陀佛。八关斋戒24个小时，到底是一年呢还是一个月？南无阿弥陀佛。人家肯定说你这佛教徒是神经病，可以吗？弘扬佛法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说那三藏十部都在里面，你还问什么？有什么好问？大法师啊，你跟我们讲讲经，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那天有几个居士，我们这里义工几个居士们，哎呀法师啊你讲讲经，我说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还搞得莫名其妙怎么回事，我没讲，都在里面来讲什么你就念吧。然后我今天晚上到这里一来，我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了讲完了回向吧。哎呀这法师怎么会这样，神经有什么问题，2年没讲了怎么患神经病？ 其实是没有神经病，对不对？佛法种种上巧，种种方便啊，这往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些问题的。所以呢，经典呢，佛是应机舍教，因此法得度，就以此法弘扬。众生的缘不同，所以佛所施的法也不同。世间人有种种毛病，所以药材公司才有种种药。你不能说哪一个药好，你说这个药好不好啊，那个药好不好，药本身就无所谓好与不好，你治你的病就好。你甚至几毛钱吃红参好不好，搞不好死翘翘。怎么会说药好不好呢？因病而已，对不对？我们最近湖州蜜也很多呀，有没有很甜的呢？为什么？分多所以蜜多，听懂吗？来了活佛，来了善知，多了蜜就自然多了。那些居士说这下麻烦嘞，我到底学什么呢？啊，这个叫我去灌顶，那个又叫我去加持，那个师父们要我好老实念佛，我搞乱了。那能不乱吗？是不是？那肯定得乱。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到药材公司里面摆了那么多药，你知道拿哪一种？拿哪一种？因为你不懂药素嘛。你找个医生告诉你，你拿这种药，其他药不要。甚至说你这怪毛病的，只吃当番、偏番，到乡下找个土医生医治就好了。用不着去检查啊 CT X 光也不要照，浪费钱。你这个分支痛嘛， 你找一个那个祖传的给你一针灸一换血好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花钱多那就治病就特别好啊？未必。就好像有些信徒说，那我是做功德呀，我要花多钱去拜忏啊，请师父啊，钱花多了功德就多，不尽然。甚至你不花钱得的更多，你就虔诚恭敬在佛前拜佛。那社会人就说，你们学佛的人那些斋婆无非就是求平安啊，求健康啊，发财啦、啊、求求啦、啊。所以说佛法往往会被我们这些啊扭掉的。佛法有没有求平安呢？求健康呢？有。你不善求曲解的佛法，令自足人所看到无非把香炉掺满了，你们就在那摇摇，保佑啊，健康啊，佛啊，你要加持我呀，就这样。买了那几个苹果供在那里，就是这样求啊求啊求。三支香你说几毛钱嘛，你说几毛钱，一支香三毛钱就好了，三支香才不到一块钱。那你要求的又平安又要健康又要发财又要生男孩子，要找好朋友，佛菩萨一看你害怕，是不是？平安健康从哪里来？从心里来。烧香本身好不好？你烧香能够改邪，你起码这一念心是好，恭恭敬敬把这香插下去，这本身就是平安，本身就是平安，本身就是健康。起码说你排除邪念啊，佛好伟大，我要向你学。那么你就把那些不伟大的痴心杂念扔下去，暂时扔下去，这就是健康，这就是平安，这是佛法所要讲。如果说你一个定在那里求平安啊，看见别人啊也来求，菩萨你最好不要保佑他，他那个家伙好发财，已经好发财了，他不要让他健康，他健康的话他会作怪，
是不是
啊？拿个念珠拼命在念佛，看着别的小孩子跟你的孙子吵架，你说你这个废坏坏蛋，你怎么打我的孙子呢？你本身这种心念就是不好，以佛的慈悲心不相应，怎么会好呢？其实我们学佛啊，要把真正的佛法理解透，记住烧香也有健康也有平安，没有错，那也是一种感应，感应从你内心而来，那个佛像摆在那里只是一种反，其中反射作用，反光作用。香本身表示道德嘛，你烧香就是有道德，对不对？我今天去烧香，我的心要像香一样直直无曲。这佛教烧香不是迷信，哪是迷信？就像一支香呢，正直而已。我的学佛也像学这支香一样正直无曲，讲究道德，这就是平安。这无量的佛法都包含在内啊。所以说这就是真正的这种学佛的根本内涵。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汇集的理由哦，讲的是说汇集经典的问题。那么再来看呢，汇集以言本的改变的词句有不妥之处，有不妥之处。那么以前我没有去仔细研究之前，我这本经没有认真去读的，我总是说这个经是那么编起来的，东抄一句西抄一句，这么编起来去读嘛，总心里面不太顺啊。我宁可去读其他的经，念阿弥陀经也好。后来仔细去研究一下，对比一下呢，就是把五个本都摊开去比较一下，不好。他从五个本里面这里抄一句那里抄一句编起来，再读起来就不太顺利。你比如说汉本就后汉支娄迦谶翻译那个本呢，里面其中有那么一句话，他说阿舍氏王太子及五百长者子闻阿弥陀佛24愿皆大欢喜踊跃。哦，五本汉本还有五翻译的呢，也同样的道理。佛说阿弥陀为菩萨求得四愿时，阿舍氏王子及五百长者闻之皆大欢喜。那么汇集本呢，这本汇集的呢，以这个梵本上呢有不同，他把字句省略了。字句省略可以吗？不可以。你们回去如果有这个汇集本的，回去可以查一下68页，68页就是第十分里面皆愿作佛第十那个地方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四愿时，这句话呢跟吴代翻译的呢似乎相同，但是下面呢阿舍王子以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阿舍氏是一个人，是一个国王，阿舍氏翻译过来叫做无声愿，无声啊，愿就是冤家那个愿，埋怨的愿，他只是阿舍而已，只是用阿舍而已。王子，那么梵本翻译过来叫做王太子，他这里用王子，王子跟王太子是不同的，是不是这样？王子就是国王的儿子，都叫王子。以前的王子是很多的， 你比如刘邦，刘邦就有七八个孩子，那么唯有一个能够将来接皇帝的位，那个叫做太子，是不是这样？其他不能叫做太子，其他称为完子，日本里面叫做王太子，他改成完子。阿舍四他改成阿舍，阿舍四是一个三个字是一个名词，不能改。如果阿舍四可以改成阿舍的话，那么阿舍离也可以改成阿舍。阿舍离是师父，就清教师，我们中国人勉强叫师父了，就阿舍离啊。阿舍四可以叫阿舍，那阿舍离也可以叫阿舍，不一样的内涵不一样。长者子，他这里只是改成长者，长者子跟长者那是不一样的，儿子变老子了，长者的儿子他变成长者，所以这里有不同啊。欢喜永业，欢喜永耀，如果只是皆大欢喜的话不行，皆大欢喜跟欢喜永耀不同的啊。这个汉本和吴本的翻译都是第一欢喜踊跃，欢喜踊跃，皆大欢喜就是说啊很高兴，欢喜踊跃那就跳起来，高兴的跳起来，跟高兴一下，这个词性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再来啊，这个这一个本呐、啊，汇集本的第三十五，汇集本的第三十五，它不是分成一份一份吗？三十五份里面哈，就是一个哦，里面有讲的，一二三四五，一者五者，其五者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大概171页，跟啊。朱本的翻译都有改动，吴本里面的翻译都有改动。我们不妨看这个啊，你们手头拿的那一本，你们手头拿的那一本就是102页，那个地方啊，那。汉本、吴本以及曹魏的康神凯这一本，都是这个跟汇集本不同啊。那其他本呢是不信，比如说啊，汉译的汉本和吴本呢，它的不信道德，不信有贤圣贤明先圣，不信作善为道可得度世。不信世间有佛，你们可以翻171页那个地方，不信诸佛经法，有没有第一行171页第一行那地方，无一善，下面再下来不信诸佛经法。那么我们啊，不是啊，你们手头拿的一本是啊102页第二行那个地方，不先证诸佛经法，有没有102页第二行？我说汇集本是171页第一行，它不一样。先证是讲比丘僧，诸佛是讲佛，经法是法，这一句里面就是说不信有三宝的意思，不信有佛有法有圣，先圣通常讲的是圣僧菩萨罗汉这一类圣僧。那么他这里呢，汇集本呢，不信诸佛经法，把先圣两个字删掉了，删减了，其他几本都有，唯独汇集本这本没有啊，本来有先圣诸佛经法。那么这就是说，这是一个 三宝这个整体把它改成呢，那就变成二宝，这个道理善是不圆满的，不圆满，这个是不好啊。我们大略只是指出这么几点，这么几点啊。那么我们再看，你们看109页，你们手头拿的这一本花花这一本啊，109页第二行那个地方，大家看啊，佛与弥勒如等各善思之，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以是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佛所说甚善，自忍时耳，如来普慈哀悯。